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在这里以真诚的心来主持这个节目啊，我也以真诚的心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那我们在每一次呢，可能你都是用耳朵来听，但是我想问大家，你会聆听吗？
我会吧。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都会。如果他听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聆听。
这个聆听不单单是用耳朵，更是要用心灵啊。那个心灵的听呢，就是更多的我们来思想领受，更是我们也学习怎么样彼此的互动啊。今天我们依然有人际关系，你我他，我们照样去学习怎么样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聆听。这个聆听就是当别人讲的时候，你能不能真正的听到对方在讲什么，特别是你从心里面感应对方他在讲什么。
你会说话吗？
一个正常的人谁不会说话啊？
但你知道讲话的技巧吗？
哈？技巧？
你认识他们吗？
他们是我的父母，当然认识了。
但你认识他们的需要吗？
好，需要。
李兰童真，
杨天成，同你谈谈人与人的相处与沟通，
人际关系，你我他。
人际关系，你我他，我们有三个人一起讨论有关人际关系。
我是李兰。
我是童真。
我是杨天成。我们三个人呢来讨论有关这个人际的关系啊。那我们几次的都谈到这个人际关系冲突当中呢产生很多不同的一些的问题，我们也谈到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谈论这个，当你面对这个冲突的时候，以两个方向来看，一个是看自己，一个是另外的眼光来看别人，看对方。
那就是有效的聆听别人在讲话，到底他在想什么，他的心声是什么，
同时也要聆听自己。我觉得其实聆听自己也挺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呢，如果我们呢还没有弄好自己的感受，没有处理好，没有先帮助自己去冷静呢，就会让自己的那种的怒火呢给爆发出来，就造成很大伤害了。
其实呢，我自己最近几年呢，我就学习用聆听的方式听自己的声音，也听别人的声音。这个是不容易学的，因为当你跟别人有一些的往来的时候呢，特别是比如说让令你生气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安静下来。所以呢，尽量学习观察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情感。比如说当这个对方讲了一些话的时候，我这个马上的血冲上来的时候，我在到底在想什么，我到底我自己有什么反应，比如说我的愤怒啊，我的恼怒啊，那注重自己的一些的情绪，然后呢要观察自己，我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是啊，我自己呢就曾经有过一段日子，我真的是要写笔记，因为我比较少去呢感受自己的感受，所以我曾经有过一段日子真的是聆听自己。我真的是会写下来说啊，尔萨，求你呢帮助我用你的眼光来看我现在自己，然后呢求你帮助我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当下的状态，然后我就真的会写下来。今天早上我觉得比方说很生气，然后我先写上情绪，然后我就说因为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又写下来。然后呢，我就说，尔萨，求你帮助我哈，帮助我呢去冷静下来，教导我呢去用你教我的方法呢去面对。就这样子，那我发现呢，真的可以呢，让我呢可以，起码呢。多去感受自己。哎，我觉得多去感受自己有一个好处，就是这样操练久了以后呢，会比较冷下来，不会一下子呢就对应那个处境呢有一个爆发，然后呢也开始学会了更加去体会体察到别人的一些感受。
对我来说呢，很多时候就是需要有同理心，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样的啊，但是呢我有些时候很难理解别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所以呢通常我跟人冲突的时候就发现是我不理解他，不明白他，所以呢我就会出声了，一出声的时候呢哇就吵起来了。所以这样很重要，我觉得呢我要有聆听的耳朵，还有呢就是小心讲说话，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很多的冲突。特别呢跟家里人呢，我的妹妹呢很多时候让我很头疼，所以有些时候他一讲话呢我就出来了，我发觉呢是我没有好好听他说话，我应该冷静下来慢慢听他说，因为他没有我反应那么快，他是比较慢的人啊，在我的学习呢就是这样，不要太快。
对，这个听是不容易，因为听我们常常以为用耳朵听就可以了，当你耳朵听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用什么话来回应他，我用什么这个动作来去回应他，但反而我们需要用心去听，当你用心去听的时候，你下一步就是什么，我怎么样回应，我用什么最好的方式能够回应他，对我有好处，对对方有好处，所以这个听是用心听，然后呢不要用舌头用我的口来回应，而是用什么方法能够让这个事情不要把它扩大。
所以呢其实站在当事人或者是当时发言的人的立场去看呢，那我们的处境和感同身受的情况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真的要用心聆听，善用同理心，才可以建立更深更好的关系。
对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个什么叫同理心，同理心就是以一个真诚的心，欣赏的心，尊重的心，这样的去看彼此的关系的时候呢，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特别是跟家人也好，或者是跟朋友同事也好，你发现呢如果没有用欣赏的心去看对方的时候呢，总觉得说我要对你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回应你，反而当我们用欣赏的心去看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态度。
那么讲到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去讲一讲呢这个有效的聆听，刚才就说了聆听我们的心，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聆听别人说了什么话，这可是不容易的。
刚才其实讲到这个用心聆听，用心的一方面是听自己的声音，听自己的情感有什么反应，另外呢也需要用心来听对方的反应，有的时候他讲的话呢并不一定反映他的内心，
对，
也可能是一时冲动，他讲出一些气愤的话，反而他可能是爱你，可能是关心你，但因为他的心里面急，讲出来的话对你好像有伤害。比如说老人家，你的家人，当他关心你的时候，他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的时候，可能是指责你，会甚至会骂你，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呢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呢其实呢当我们听到一些话的时候呢，他我们听到的可能是表面的那一层，其实他背后呢还有呢他心底里边的一些话，那么所以呢当我们要听的时候呢就要听出来他的那个感受。我自己的经验呢就是说，比方说他说了一堆话，然后呢我就回应你现在是不是因为很生气，你现在是很生气是不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呀啊，然后呢我知道呢你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呢就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我们可以呢怎样一起呢去处理这个感觉，或者我们一起去处理这件事情好吗。我觉得有时候呢 语气呢，第一句回应他的话是我的感觉，如果呢第一句回应他的话是说出他的感觉，然后第二句回应他的话是问他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让你有生气的感觉，或者是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让你呢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个效果好像是比较好。
对，当你说出对方的感觉的时候，他感觉到你在关心他，他感觉到你站在同一个地方来跟他讲话，不是说跟他的对抗，不是说我站在一个相反的方向，而是在一起来去对话，这样呢在一起能够讲出共同的话语。
嗯，还有呢，在操练聆听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戒除下列的坏习惯。第一呢，就是没有用心去聆听，只是东张西望，左顾右盼，这样呢太不专心了，这个不可以的。当我们跟人谈话的时候呢，我们要专注在这个谈话的人身上，不要这样东张西望，我们要专注。
其实呢，专注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学习的，不单单用耳朵来听，更是用心去听，用我的整个心思意念去聆听。这个聆听呢，也就是说当对方讲出一些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尝试的了解他的想法，然后用重复他自己所讲的话来去反问他，你是不是这样想啊，你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啊，
嗯，
这样是能够去关心对方的。
对，因为呢当我们这样去问的时候呢，用问话来去问对方，第一可以冷静对方，或者呢是第二就是保证自己没有听错，然后呢第三就是让对方知道我们真的很专心在听他说的话，真的是很有诚意呢来去做这个沟通，而不会说呢不合他心意的话呢我们就没听。
嗯，有的时候呢，其实当对方讲出一些话让你不开心或者是愤怒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的直接的反应就是说你对我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怎么样。其实呢我们反过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去想的时候，他的想法我们能够明白去认同的时候，让他呢也能够安静下来，然后我们才能够对话，不要马上有个回应，马上冲突，这样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解决的。
对呀，多用问话，然后呢多用啊我怎样怎样，少用你怎样你怎样你怎样怎样，那就会肯定会好很多。
刚才说要戒除那些坏习惯呢，就是要用心聆听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不要表面上好像在聆听，但是心里面呢却想着别的东西。当我们跟人谈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面想别的东西，他会知道的，你根本没有好好的回应他嘛，
嗯，
所以他知道的。还有呢，就是当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要不断的变动我们的姿态，好像不耐烦的样子，我们要专注，我们就听他说，我们看看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其实呢还有其他的那些坏习惯呢，我们都要戒除的。
嗯，所以今天我们谈论了很多，最关键就是以同理心来去聆听，聆听自己的感觉，聆听自己的声音，也聆听对方他的感受，这样我们才能够彼此的对话。人际关系，你我他。
我是童真。
我是李兰。
我是杨天成。
再见。
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学会聆听，相互合作。
李兰、
童真、
嗯、杨天成，
同你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人际关系，你我他。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聆听。当你懂得聆听，真正用心来聆听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理解对方到底在讲什么。有的时候口里讲的话并不是他心里面表达的，所以你要认真的来去聆听对方的内心。嗯，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改变生命的信仰。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伊玛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21，从预言的应验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亲爱的 Dosti， 从今天开始，我们用三集的时间一起来分享从预言的应验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首先我们看一下关于从耶户德人历史的预言和他的应验。科学家牛顿曾经说过，天经的预言有许多可信的凭据。我们首先来看耶户德人因为他的顽梗和悖逆，这样的罪过将要被驱散到世界各国之中。在天经的生命记28:64那里记载，上主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在利未记的26:33说，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这个预言早已经被应验，没有任何另外一个国家像耶户德人一样分散在世界各国之中。但是耶户德人在各国中也被保全。在利未记的26:44那里说，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将他们进行灭绝。这是人类历史中最神奇的一件事。耶户德人王国至今已有2000年之久，却仍然存在。从任何方面来讲，这都是极不可能的事。但是这不可能的事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许多历史学家把这些没有国土，在世界各国中流浪，而没有被灭绝的耶户德人称作是历史中的神迹。如果他们只是在一个短的时期内被保全，我们还可以说这是偶然的事情。但是2000年是一个非常长的时期。在自己的国土上具有2000年历史的国家尚且寥寥可数。在生命记的28:64-68那里告诉我们，耶户德人在世界各国中受到逼迫，他们曾经被强迫侍奉假神，例如被掳到巴比伦的耶户德人，又比如耶户德人被迫为罗马的神庙捐钱纳税。当罗马的军队毁坏圣殿的时候，在罗马城外的国家神庙竟然同一日发生火灾而遭到焚毁。罗马皇帝下令强迫耶户德人出钱来重建这样的神庙，这记载在生命记的28:64。同样，历史上让我们看到耶户德人没有得到平安。在第二世纪内，耶户德人在巴比伦、埃及、居比律岛很多地方发生了反抗政府的行动，结果大遭屠杀。单单在埃及一处就有60万人被杀。在中世纪的十字军时代，他们又大遭残害。德国人逼迫耶户德人从12世纪已经开始，纳粹时代残杀耶户德人更是举世皆知了。而在英国，12世纪的时候，也有1500个耶户德人在约克郡被杀。到了13世纪，英国将耶户德人的财产充公，逐出国外，直到查理二世在位的时候，才重新准许他们入境。在法国的耶户德人原来是安居乐业，但是到了12世纪，也开始受到王室、贵族和平民的压迫。 14世纪的时候，法国政府将所有的耶胡德人驱逐出境，直到18世纪才取消了这样的禁令。1239年，巴黎爆发反耶胡德人的骚动，被杀的耶胡德人非常的多。此外，在西班牙、苏联等国，也时常有冷酷的残杀和逼迫耶胡德人事件的发生。我们还在历史上看到，当罗马军队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17岁以上的耶胡德男子被运到埃及，在矿洞里面做苦工，他们成为奴隶。历史学家约瑟夫说，单单耶路撒冷一个地方就有97000人遭遇这样的悲惨命运。但是天经告诉我们，耶胡德人与万民分别独处，这记载在荷西阿卷的3:4。因为耶胡德人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他们没有与其他的民族混合同化，在任何的环境中都保持着他独有的特性。虽然他们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没有祭祀，也没有代表祭祀的衣服，像以弗德，换句话说，他们没有统一的领袖，没有献祭的仪式，也没有祭司，但是他们仍然能够保持他们的民族和宗教的特点，历久不失。所以天经在阿摩斯卷的9:9和以赛亚卷的43:5-10告诉我们，耶胡德人必将复国。上面这一段天经是耶胡德人复国的时候，第一任总统就职的时候所读的经文。耶胡德人果然复国了，而且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下复国的。当时的一切情形都不利于耶胡德人的复国，但是神迹再一次出现。这一段经文向我们指明，耶胡德人的复国是上主掌握未来一切的证据。纵观耶胡德人的历史，显出上主是历史的主宰。关于耶胡德人历史预言的应验，证明天经是可信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天经关于推罗的预言以及它的应验。在以西结卷26:12说，人必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先知以西结宣布这样的预言200多年之后，马其顿的王亚历山大他进攻推罗，推罗退守一个海岛，距离海岸约有1.5里，亚历山大大帝就把城墙、楼塔以及毁坏的宫殿拆下来，把那些木料、石料投入海中，想要筑成一座长桥直达海岛，但是仍然不够用，所以就将地面的泥土挖掘出来一起投到海里面，所以应验了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以西结卷的经文。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天经里面关于埃及的预言和它的应验。在以西结卷30:14-16说，我必向挪实行审判，并要剪除挪的众人，挪必被攻破。攻破这两个字原文的意思乃是分裂。公元前525年，波斯王攻入挪城，将全城付之一炬，极尽残忍。 但不久挪城又渐渐的兴起。到了公元前的85年，埃及王子又来攻破此城，全城遭到毁杀。后来这个城就没有再存在了，分裂成为若干小的村镇。目前在这个城的原址之上共有小村镇9个。天经以西结卷30章12节说，我必使江河干涸。以赛亚卷19章5到8节说，海中的水必绝尽，河也消没干涸，江河要变臭，苇子和芦荻都必衰惨，尼罗河旁的草田都必枯干，打鱼的必哀哭。以西结卷的30章12节说，我必借外邦人的手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上面经文里面的海是指尼罗河，希腊的大诗人赫马称尼罗河为海，古今的埃及人也称这个河为海。海中的水必绝尽的原文乃是说水不能自海中流出来，河乃是指尼罗河的支流，共有7个，古代的民众用它来做灌溉，但是后来这样的支流渐渐的淤塞，现在已经看不到支流的河槽，多变成发臭的泥沼。河水可以翻译为运河，埃及古代已经有运河，但后来失修无用，埃及历史屡次载有地方官长将修浚运河的经费贪污，直到近代埃及方才重修运河，但天经的预言已经得到应验。英国博物馆的 Paula 博士他告诉我们，史书曾经记载尼罗河边盛产苇荻与莲花还有蒲草纸，但是现在这三者已经基本的绝迹。旅行家威廉·肯森他告诉我们，尼罗河岸现在已经没有了草田，他把这一切称之为一种奇特的现象。在古罗马时期，尼罗河区出产鱼量非常的丰富，法老每年可得鱼税94000英镑，渔民为数也甚多，但是埃及衰落的时候鱼湖日渐失修，现在仅仅留下一个湖以及北埃及有几个地方有渔业的价值。波斯、马其顿、罗马、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法国都曾经征服和统治过埃及，这让我们看到天经对于埃及的预言以及应验。
如果你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们分享的，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122写过来给我们，前面加上恩典两个字，我们就会收到的了。
对，13229966122。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